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达沃斯论坛上大佬们如何看待 AI 对未来就业的影响。科技大佬在达沃斯论坛上都被问了同一个问题，就是 AI 对就业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虽然大家都在关心 AI 到底是不是泡沫 ，AI 到底行不行，但是确实开始有人失业了。达沃斯论坛呢，每年热闹一回。穿戴统领的表演距离我有些远，就不在这儿说了。穿戴统领呢，带来了一大堆的企业界的人士一起前往。科技企业的代表一定是各个 AI 领域的公司老大。近半年来，这些老大们都在密集的发表观点。以前这些科技公司老大们并不这么热闹出来讲话了，现在不行了，一定要赶快出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做大模型，大多数的模型并没有怎么挣钱，都是在做基础建设。很多机构呢就开始质疑你这玩意儿有没有泡沫。你说有本事说我们挣着钱，告诉你没泡沫，但是他还没这本事，那就只能出来发声了。AI 企业呢还有一个很奇葩的特性，就是只允许老大说话，下边人是不能乱说的。XAI 有一个小哥刚刚接受完访谈，第二天就被开了。杨乐坤也是话说太多了，再没法在Meta混下去了，只能自己出去创业了。这一次也并没有超出他们过往发表观点的一个范畴。但是呢，大家凑在一起了，就可以比较一下各自观点的差异。AI 发展到今天了，有些事情呢，这还是可以确定的。这东西啊，确实很强大，能够改变非常非常多东西。这个事儿现在大家已经确定了，即将迎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基建。这个呢，至少目前为止大家看着还是没毛病的，都去买英伟达显卡，都去建机房，都去盖电站，都去建巨大的算力中心，甚至还有人惦记说把这个算力中心建到太空上去。英伟达黄仁勋说准备几千亿美金去建啊，然后这个贝莱德的 CEO 就问他说你才几千亿吗？这点钱。贝莱德自己手里有几万亿，黄仁勋说只是从我这儿买芯片买几千亿，后边还有造芯片的，还有造电脑的，造机房的，多去了，这些人都是得花钱的，那就是几万亿了。贝莱德的人就爱听这个，需要花钱嘛。目前为止虽然 AI 还不太赚钱，但是好像以后是可以赚到大钱的，至于怎么赚到谁也没想明白。 AI 呢已经造成了一定比例的失业以及呢就业焦虑。你说 AI 到底带来多少失业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至少到目前为止。但是呢，所有这些能够发出声音的人来，特别是很多中产，很多这个在社区上比较活跃的人，都在开始担心说我这个日子还过得下去过不下去啊。于是所有的老大都面临了同一道题目， AI 将如何改变就业市场。都哪些老大参与了呢？我今天其实看了一天的访谈纪要，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没有看全。有些人呢很悲观啊，比如说 Anthropic 的 CEO 阿姆戴伊。有些人呢极其乐观，比如黄仁勋和马斯克。还有呢像比较理性的不太着急的，就是谷歌 DeepMind 的 CEO 哈萨比斯，他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一个。还有呢在努力找方向的，比如说吴恩达这样的。阿姆戴伊和哈萨比斯的观点呢，昨天其实讲了啊，这里就不再详细讲了。阿姆戴伊呢认为今年或者是明年就会实现 AGI， 50% 的初级白领工作会被清空，因为 AI 演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但是呢，阿姆戴伊也没有给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啊，没有解决方法。哈萨比斯呢认为 AGI 到来没那么快啊，2030年有一半的机会有可能实现。 AGI 既然到来没那么快嘛，那就不用太担心了。之所以大家会担心 AI 带来的就业问题会带来啊社会动荡，原因就是太快。哈萨比斯说没那么快， AI 呢确实会对初级白领工作造成压力，这也是哈萨比斯认可的事情。所以呢，他给出了建议，要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年轻人要寻找新的生存目标和意义，比如外太空探索呀，哲学和艺术啊，极限运动和娱乐呀，这是哈萨比斯给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吧。做 AI 教育的吴恩达啊，他在讲什么呢？这个吴恩达呢，可能好多人不是那么熟啊，这个是原来阿姆戴伊在百度时候的老板。百度把他拎回来做人工智能，他就把阿姆戴伊招回来啊，在这儿混了一年。阿姆戴伊应该是2011 2015年还是2016年走的，吴恩达是2017年6月离开的百度。他离开百度以后呢，就开始做 AI 教育。他呢是 DeepLearning.AI 的创始人，还是 Coursera 的创始人兼董事长。Coursera 2021年3月份上市，市值50亿美金，吴恩达持股 8%， 所以已经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人了。现在呢继续从事 AI 教育事业，同时呢也在运营 AI 投资基金和企业孵化器。1月20号吴恩达呢参加了一次圆桌，除了吴恩达之外，还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一位科技金融的管理者和一位阿联酋的政策代表啊。首先呢他们在讲可能未来少数掌握 AI 的超级个体会快速崛起，而其他人的话就基本上变成无用阶级的一个时代，大量的初级员工会困于阶层，因为初级的员工没了，初级职位没了，原来初级程序员、初级律师、初级的销售，他们在一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干嘛呢？是要从事简单的数据整理、简单的文件归纳、简单的沟通。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你一开始上来谁也不是上天生就会嘛，那你在不断的犯错的过程中呢，你就可以不断的被这些资深的老员工去循循诱导吧，在这个过程中呢才可以不断的提升，慢慢的晋级进上去。现在呢这些事儿 AI 干的比初级员工好，所以对于现在这些新的毕业生来说，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初级岗位没了，你要上来做高级岗位你又过不去，所以呢他们管这个玩意儿叫鸿沟，很难跨越的一个鸿沟。而老板们呢也更愿意给 AI 付费，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员工培训好了呢就要涨薪或者还要跳槽， AI 呢你只需要续费就可以了，用量大了还能打折，所以这个 AI 跟员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而且员工有时候你还得哄着他，还有工会，这个非常非常麻烦啊， AI 要听话多了。新毕业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一点圆桌上几个人呢都达成了共识啊，这可能就是2026年大家所面临的问题。吴恩达呢主张用 AI 打造能力的加速器，既然 AI 造成这个问题，那咱就直接通过大模型做训练呗，谁把这个铃铛挂上了谁再把它解下来嘛，解铃还需系铃人嘛，那咱们就接着用 AI 来搞，怎么办呢？让新人在几个月之内通过 AI 呢做各种训练，积累原来数年的这种项目经验啊，他希望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一直在做 AI 教育嘛，通过 AI 直接培养领导力，可以领导 AI 一起快速前进。原来这些初级职位干嘛呢？是抄抄写写啊，数据处理啊，数据分拣啊，现在不需要你干这活， AI 都替你干完了，那咱们干脆就做决策吧，以后呢筛选的是能力，就不再是工龄了，不是说你干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升职啊，而是说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升职，他要干这个事儿。从百度出来的人还是惦记35岁毕业哈，这个也挺好的。他呢也在不断的投资学习他课程做出东西来的这些团队，所以呢教育跟投资这是吴恩达现在在干的事情。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们都认为说在2026年开始大量的初级白领工作就没了，但是呢他们其实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来。吴恩达最后给出来的方案是什么呢？还是筛选少数天才，并没有说我们让大家怎么能找到工作，大家怎么能活下去，没有啊，我要通过教育把这个天才再筛选出来，我投资他。而诺奖得主呢担心的是巨大的不公平即将到来，那资源分配怎么能够均匀呢？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匀是不是会加剧不平等呢？他呼吁建立公共的 AI 培训资金标准化的这种认证啊，他是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咱们看吴恩达原来创业的这个 Coursera 就是线上课程的平台，在这种平台上我们现在想要去学各种公开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没有所有人都成才嘛，所以你就算是有 AI 培训基金其实也没有机会啊。然后他还提了一个非常非常陈旧的观点，就是标准化认证，我只要有认证了你就要让我去干这个活，没有认证的人你不能抢我的工作，他希望通过标准化认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诺贝尔奖好像含金量也不是很高啊。然后呢他对 AI 公司提出了要求，希望 AI 公司可以进行利润的再分配，确保机会公平。而阿联酋的这位政策代表呢给出了意见也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我们要专门提阿联酋的政策代表呢？ 马斯克预期很快就要进入丰饶社会，哈萨比斯预期的是我们要进入一个叫后稀缺时代。后稀缺时代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不缺了，原来是稀缺各种的商品，稀缺各种服务，以后都不稀缺了，叫后稀缺时代。实际上什么叫丰饶社会，什么叫后稀缺时代，他们自己都没见过。但是阿联酋人家已经过上了，通过石油，通过大量的低端劳动力派给外劳的方式，他们自己的国民绝对算得上已经进入了丰饶社会或者后稀缺年代的一个状态了。阿联酋的人怎么看这问题呢？他认为能够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往往具备跨领域连接的能力，可以一次解决很多问题。 AI 呢不擅长横向整合，一个需要教育体系、文化敏感、伦理考量相结合的案例，这种综合的决策能力只有人才能搞定啊， AI 是搞不定的。你想他一个穆斯林国家还产石油，还需要跟全世界去沟通，那他可不是在考虑教育问题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什么文化敏感和伦理考量吗？这对于他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这种问题只能靠人啊，机器是没戏的。然后呢，他讲到说阿联酋呢推行的是一种叫微勋章制度，不再单纯看职位名称和工作年限了，而是评估在 AI 环境下解决了多少跨领域的复杂项目。沙特、阿联酋以及沙特、卡塔尔这些中东的丰饶社会并没有出现美股七姐妹这样的创新企业，所以照着这条路往前走到底对不对呢？这个真不知道啊。再往后呢，他们讨论到说领导力、学习能力、打破常规的能力是未来的关键啊，大家都在筛选人才。在原来的社会环境中，人才是稀缺的，绝大部分人其实是庸庸碌碌过完一辈子的。这些人想要解决年轻人的初级职位断崖消失的问题，但是给出的所有解决方案依然是在筛选人才。人才未来的价值在于更早的进入决策领域，用人性、道德与 AI 协作进行最终的决策，这是他们希望这些人去做的事情。但是最终能够有多少决策岗位他们并没有说，他们研究的还是如何为这些决策岗位筛选出合适的人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普通年轻人找不到初级工作，而不是说我们需要筛选出少数的精英来。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啊，因为传统的社会一直是这样去运作的。下边呢就是比较乐观的马斯克了。马斯克上来说我们即将进入丰饶时代。怎么个丰饶法呢？他说我今年就开始生产机器人了，要开始量产，明年这些机器人投放市场开始卖了，要开始大规模部署了。他说现在呢大家都在搞 AI， 但是 AI 下一个该缺的东西是电啊。美国再有更多的芯片就已经没有电来烧这些芯片了。今天我还看到一种说法，说以前美国人摁着中国说你必须买我大豆啊，你不买我大豆我给你加关税。也许再过个两三年美国人就冲上来说再不买我芯片我给你加关税了啊，有可能会变成这样。美国人现在已经电力已经支撑不起这么多芯片了，那你这么多芯片造出来怎么办？你找有电的人去买啊，一定是这样的。他呢还觉得美国最近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就是给太阳能设施给这玩意儿加税。他说本来我们可以上中国买这东西，中国已经产能过剩了，咱买回来咱自己就有电了，结果你给这玩意儿加了税以后没法整了这事儿。我先用现在的电力去造机器人，造机器人不需要那么多电。美国据说还有一个跟 AI 算力中心抢电的行业，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耗电的行业叫大麻种植，大麻农场是非常非常耗电的。现在呢两边就说我们必须要公平啊，你盖多少 AI 算力中心我们就要盖多少大麻农场，这个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马斯克准备3到5年内开始部署太空算力中心，说反正我在地上你折腾半天你搞不定，我干脆上太空中建去吧。说今年他就要实现星舰的可重复使用，我们也做了这么多次星舰发射实验的直播了，星舰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成功回收过啊。他如果能够重复使用的话，那么他可以把每一磅太空轨道部署的成本降低到$100，不是每吨，是每磅啊，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单位。他预期今年就可以搞定啊，说以后向太空轨道中部署这些算力中心的成本要比坐飞机还便宜，一旦实现了以后就可以把大量的这种设备发到天上去。对于 AGI 呢他也比较乐观啊，他认为 AGI 应该在2026年年底 也就是今年年底，最多也就是明年就会出现比任何人类都聪明的 AI， 而到2030年呢 AI 将比全人类加起来还要聪明，每个机器人的平均生产力乘以机器人数量就是经济产出了。当 AI 变得比人聪明，机器人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全球经济将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机器人会比人类的数量还要多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丰饶时代啊！马斯克在反复强调这个事情，说通过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将极大丰富，甚至达到了你无法想象还需要机器人做什么的程度。你所想要的东西，他马上就给你了，你再也想不出来需要什么了。那么以后人需要干嘛呢？他说人呢需要去定义问题，而 AI 负责解决问题，这是马斯克给出的答案。说即使人不工作了，或者你没法定义问题了，也可以享受丰饶社会所带来的这些服务和商品，甚至你都想不出来我该要什么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马斯克呢就惦记着给民众发钱嘛，而且是发很多的钱。他跟山姆奥特曼这种说我惦记给民众发一点点钱这还不一样，他是惦记发很多很多钱的。但是这种社会的话，再看看中东土豪国家们现在发展的方向，这可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所预期的，但这真的是马斯克所预期的未来方向吗？真不知道啊。马斯克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呢，其实并不是人的问题，不是说人怎么找不到工作的问题。马斯克在讲到飞去火星的原因的时候，讲的并不是挽救人类啊，马斯克真正想拯救的是意识。马斯克认为这么浩瀚的宇宙中出现意识这样的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万一要是发生了各种天灾人祸的话，如果人类只在地球上可能会被毁灭，好不容易产生的意识可能就直接毁灭掉了。所以马斯克说我们以后要让意识可以到其他星球上去，不是人啊，最后是意识会被保留下来，不是人。马斯克最后讲到说，作为乐观主义者哪怕错了也比做悲观主义者但是对了要好啊，因为你悲观主义者如果对了的话，那肯定是事情在向比较坏的方向发展嘛。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那错就错呗。当然了，马斯克还经常讲一个话，就是悲观者时常正确，但是乐观者永远快乐，所以还是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吧。当然还有一个比他还乐观的人是黄仁勋。马斯克虽然刚才讲到丰饶社会讲得很乐观，但其实他是有深深的焦虑的啊。一颗陨石下来，恐龙就直接消失了，他也没做对什么，也没做错什么，只是来了颗陨石。他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没有后备的方案。马斯克说我一定要在多少年之内啊，给人类带来一个后备的方案，万一再出现像恐龙那样的事情，我们不能保证人类存续下去，但是我们要保证意识存续下去啊，这就是他在干的事情。最乐观的黄仁勋他在讲什么呢？ AI 里头只有他挣钱了，别人都没挣着。和黄仁勋做访谈的人是谁呢？是贝莱德的 CEO。 贝莱德的 CEO 反复在强调一件事，如果我们用退休基金去投资英伟达，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英伟达的年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英伟达包括这个特斯拉的这种年回报率都是超过了贝莱德的年回报率的。黄仁勋的核心论点是什么呢？是现在在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平台迁移啊！原来的软件是预录制软件，就是我们按照标准的路径，或者说我们先讨论好路径，然后呢把这个软件的过程做好，后面我们只能按照原来预设的路径继续执行。你说我想变一个样，没法变，原来的软件只能处理结构化的事先约定好的这种格式的数据。而现在 AI 就不一样了， AI 可以处理图片、声音、自然语言、非结构化的数据，你可以随便跟他聊天了。他觉得这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变化的。而且呢，他也讲到以后 AI 是五层架构，最底层是能源，然后是芯片，也就是黄仁勋这一层，再往下呢是云基础设施，比如微软、谷歌，再加上亚马逊啊、 Oracle 啊，他们都在这一层里头。然后是大模型，也就是OpenAI 啊、 Gemini Cloud 啊，他们去搞的这些东西。最底下一层是应用，他说我们看到这个应用现在已经起来了，是非常非常让人欣慰的。黄仁勋对2025年的 AI 进步呢做了一些总结，说2025年 AI 都干了几件事呢？三件事。第一件事是 AI Agent， 就不再是那么容易出错了啊。原来咱们老说 AI 有幻觉啊，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但是现在有了 AI agent 以后，其实 AI agent 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第一个，它有标准知识库啊，你只能在这个圈里头回答，你要么搜索一下，要么在这个知识库里头回答，而且还可以触及外界的一些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 AI 就不那么胡说八道了，可以实实在在的解决很多工作中的问题了。当然这个进步呢，对于华人勋来说的好处在哪儿呢？因为一旦这个真的可以干活了，那下一件事是什么？下一件事叫 token 在燃烧啊，华人勋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卖卡去了。他现在也说了 AI 没有泡沫， GPU 的租赁价格都在上涨，现在都供不应求啊。第二个啊，重大的对英伟达的利好是什么呢？就是开放 AI 或者叫开源 AI。 年初的时候 DeepSeek 的发布，那绝对是对于英伟达的重大利好。别看 DeepSeek 发布完了以后英伟达的股票在跌啊，但是当时华人勋说这玩意儿对我有好处啊，为什么会跌呢？好奇怪。这才是华人勋真正的王牌。为什么呢？因为华人勋四处都在讲说我们要做主权 AI， 就是每个国家自己有自己的 AI， 比如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你把你的 AI 建立在 OpenAI 上或者建立在 Gemini 上，这不行的，你要自己有一个 AI 自己能控制的。每个国家的这种 AI 都只能是在开源 AI 基础上再去训练自己的AI， 咱们还是要用这种巨型模型去做开源模型的训练。这两天谁 Anthropic 还出了他们的宪法，他把 Cloud 宪法整个给公开出来了。那你对于阿联酋，对于沙特，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咱肯定不能认啊，我们有自己需要去坚守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不用他那玩，一定要训练自己的主权 AI 呢，是一定要去买英伟达的显卡。原因也很简单，兼容性最好，维护成本最低。你说我买一堆什么 ISIS 这些东西，除了美国这些大的云计算厂商和中国这几个云计算厂商可以搞定这玩意儿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搞定这些 ISIS， 你还是买英伟达老老实实的能把它布上就完事了。这是啊，第二个对英伟达来说很重大的利好。第三个是什么呢？叫做物理 AI。 物理 AI 在2025年有了重大的进展， AI 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了，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是各种的机械设备已经进来了，各种 VRA 模型、机器人模型现在已经开始在萌芽了。因为英伟达还在干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卖机器人脑子里的那块芯片啊，包括卖无人车上面的芯片啊，像我的车上还有两块索尔呢。所以他讲这三个突破，实际上对于他们自己来说都是重大利好。那么 AI 之后工作会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肯定是要问的吧。作为最乐观的黄仁勋呢，他说工作会变多的，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基建开始了，这玩意儿需要大量的工程师，需要电工啊，现在都找不着啊，可缺人了。我们他说我们以后的工作啊，我们要去区分目的和任务，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还记得刚才马斯克讲什么？人类负责提出问题， AI 负责解决问题。到华人勋这儿呢，他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他说我们要区分目的和任务。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放射科医生，一个是护士。他说原来放射科医生的任务是读片子，护士的任务呢是写大量的这种报表啊，填很多的这种 paperwork， 走各种流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都是为了治疗更多的病人啊。所以有了 AI 以后，读片的任务就交给 AI 了，而放射科医生可以接待更多的病人，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跟病人沟通去了。所以他不要去纠结这个任务被谁做了，而是要去关注我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现在呢，放射科医生不够用了，护士呢有了 AI 的帮助之后，可以自动化的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书工作，可以极大提升效率。那么护士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照顾病人，与病人互动了。他们的目的都是要治病救人嘛， AI 解决的是任务，人则是要关注目的的。这是黄仁勋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跟马斯克讲的人提出问题 AI 解决问题的这个基本上是呼应的。然后呢，讲到公平的事情，跟吴文达聊天的时候，那个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讲了说以后可能会有巨大的不公平，但是呢华人勋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以后一定是公平的，说 AI 会实现彻底的平权，大家都不需要上大学了就可以写程序。比如说某一些未发达国家，他可能没有很好的计算机本科教育，原来你是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深坑的，现在不需要了，你跟 AI 学就完了，你也可以学成很好的程序员，而且 AI 用起来又非常简单，你不需要专门上一节课说我怎么去学，你不会用怎么办？不会用问 AI，AI 会慢慢的告诉你，学不会你还可以再问他，他特别有耐心啊。 所以以前那些不发达国家都可以直接使用 AI 进行追赶，再也没有那么多人才和资源限制了。当然了，老黄呢还是在推他的主权 AI， 如果这些不发达国家想要去把 AI 跑起来的话，那你是不是得买英伟达显卡呀？所以老黄反而三句话不离本哈，还是在讲他自己的这个事儿。关于欧洲呢，人家最后问他了，我们现在在欧洲，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那咱们讲讲欧洲的事吧。老黄呢想了想说，欧洲啊有巨大的高端制造业，低端的肯定都到中国来了嘛，所以呢就不要再惦记着编写 AI 了，这事儿你们没戏，你们以后就去教导 AI 就可以了，让 AI 呢学会欧洲那些隐形冠军的技术，这些技术呢也有可能会像威尼斯的玻璃镜子一样被快速扩散被平权掉。那么怎么办呢？怎么说我把这个 AI 训练好了以后不被这个快速扩散不被平权呢？我还依然可以保留这些高端技术，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训练私有模型，把这些 know-how 训练到自己的这种小模型里头去，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你这些欧洲的隐形冠军，你不能把这些 know-how 训练到这种大厂的模型里去。你说我给 OpenAI 做了个训练，他以后就会做机床了，这不是扯淡了吗？那你既然要训练小模型，那英伟达是不是又有生意可以做了？所以呢，他讲来讲去始终在讲这一件事，就是你们好好的买我的卡，不要相信谷歌啊，不要相信这个 Anthropic OpenAI， 你们都自己去训练自己的，你们自己说了算，这就是华人群要干的事情。然后呢，讲到了机器人技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你看你们都有这么多高端制造了嘛，那么你就造机器人呗。在这一点上呢，我倒是觉得机器人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没有那么多环保，没有那么多人权，没有那么多圣母啊。这个事儿呢也挺悲哀的，但是你真要发展机器人技术的话，你一定是不能有什么环保人权这些东西在里头。否则的话工会一折腾，你这机器人就下不去了啊。当然黄仁勋呢肯定也惦记在中国来卖他的机器人了，所以下个礼拜据说黄仁勋就要来中国了，来去讨论一下 H200 的物流到底怎么走啊。我东西都造好了，你们得给我弄过去啊，每天搞得这么别别扭扭的，这事儿不行啊。他现在应该还是为这个事儿比较着急的。总结一下吧，我自己呢是看了一堆的访谈，这两天都在看访谈，把这个几个人的意见呢跟大家稍微的掰开了讲了一下。他们的有一些是达成共识的，就是第一，初级白领工作会大面积消失。但是黄仁勋没太讲这事儿啊，黄仁勋就觉得我以后是各种的工作都是需要人的，人都不够使了，这个太乐观了。然后人啊要尽快学会使用 AI 工具，尽快学会如何指挥 AI 完成原来很难以实现的这些工作，这个是甭管是吴文达还是其他的几个人都在去强调的事情。如果现在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架构不发生彻底的改变的话，其实这些大佬们也没有为普通人找到出路，他们依然在想办法筛选天才出来。不要在意过程和任务，真正需要寻找的是意义和目的。人类的作用是提出问题，而 AI 的作用则是用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去解决问题。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